专业有价这一门课从推出到现在，给很多专业人士很大的启发跟领悟。我有个学员哦，他就跟我分享，他说听完我的课之后，并且经过实作的验证，他得到一个结论，他发现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要活得好，有四个东西是缺一不可的。他们分别是商业模式、技术打磨、科技运用跟人文关怀。而这四个元素，他还在心里形成一个金字塔。最底层、最基础的部分就是商业模式，往上是技术打磨，再往上是科技运用，最顶层是人文关怀。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体会呢？我这个学员啊，他是个艺术家 ，SOHO 族，他靠接 case 过生活，让他一直过得很有理想性，很有情怀，每天勤勤恳恳在创作的，都是想对社会有点贡献，对人有点帮助的内容，所以写出来的作品，在最大程度上都在关注社会底层，再不然就是少数族群。事实上呢，关怀弱势没有错，只是他的原始艺术家性格啊，他太忽略商业模式，也没有兴趣试着去了解别人的规则，他就没有办法去说服那些真正有资源、有权力的人去接受他的观点，所以他的提案哦很容易被打枪，拿出手的作品也必须随着资方的喜好不断的修改。长期下来，他写不出自己的相信，创作的心态越来越扭曲，写作之路越走越辛苦。但是在他学完专业有价之后，让他恍然大悟的，那就是关注人文社会这些议题都是对的，可是那底下如果空空如也，他就没有东西支撑他走下去，再好的创意都只是增加崩塌的重量跟速度，而不能够让他有余裕好好的进行创作。他能说出这样的话，其实是很大的翻转呢。因为我刚接触这个学员的时候，我发现他是一个很感性、很能够做自己的人。然而当时的他很排斥商业的思维跟务实的市场考量，甚至于觉得这些太理性的数学题会污染他的创作灵感。这就引发一个很有趣的辩证：人如果要过得好，到底是感性还是理性，哪个重要呢？事实上在现代，感性理性早就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而是两个都重要，而且两个都必须要啊。打个比方全球知名的 Netflix， 它的商业模式非常的成功，营业额很稳定，招募员工它只要最好的人，做不到要求就请你走人，它用结果决定适者生存，所以就算员工淘汰率很高，还是能够每一季都做出高绩效。而这一切成功的背后，有最理性的计算，不讲情面，该怎样就怎样。可是有趣的是 ，Netflix 它的企业理念是什么呢？叫做让好故事成为好作品，听起来很美，很有情怀，对吧？而且它对员工的管理也是很自由的啊，上下班时间你自己决定，做事方法没有规则，全然的授权跟信任。而在面对客户的部分，他们用演算法和大数据分析用户的喜好，拍摄出很多热门的影集，打动他的消费者的感性面，让这些消费者离不开他，透过订阅为他们带来巨大的营收。像是这种感性跟理性兼具的经营方式，让 Netflix 成为最近十年来成长最快的公司。而这一切的源头都是 Netflix 他先有稳定的商业模式，他才能够回头支持他们的企业理念，形成现在无论是企业、员工、用户三赢的局面啊。不知道你听到这里，你感觉到了什么吗？你会觉得 Netflix 听起来很冲突、很双标、双重标准吗？其实这种感性跟理性并存的经营方式，也是起点文化的现在进行式啊。对外界来说，起点文化的课程都有心理学作为背后的支撑，所以很容易贴近在你心里可能最柔软的那一块。所以学员甚至于你对我们的投射会是温暖、疗愈人心，可能比较偏感性面，可是在公司经营的层面上，我们非常的理性，任何动作都要经过精准的计算。比如说我们长期使用 YouTube 跟 Podcast 的后台数据，知道观众对什么主题的兴趣是高的，再回头设计频道的内容。而我们所有的投资，无论是人力、物力、器材、平台这些的升级，具体为我们会带来什么样的绩效，这些成效能不能帮助公司成长，也都经过理性的测试。 特别是科技运用的部分，它动用到的资金更大。像是我们打造新网站，开发自己的线上课程平台，我们评估的时间又更久了，为的就是分析所有各种可能的风险，我们需要承担多少代价。当我们已经充分的了解，也足够理性之后，才下决定。所以对我们来说，理性跟感性的思维就像是人的两只脚。今天我要你选择跺左脚还跺右脚，你要选哪一只脚都不行吧？因为我们只有靠两个脚不断的交互运作，你才能够走得久、走得远呢。而专业有价这一门课呢，就是集结我多年来在公司跟个人品牌的经营上所有的具体步骤跟心法。这也是我的学员在上完课之后对我的课程会有深刻体会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呢，对于自己的专业有想法、有理念，从来就不是问题。真正会出问题的是把阶段性的重点搞错了。就像是这位学员他的例子，他的作品里最想强调的人文关怀不是不能写，而是无论他的专业再强，如果他没有自己的商业模式，他重要的创作理念就只能被别人掐在手里，由不得他。所以他才领悟到，想要实现创作理念，要能够先活下来，而且要活得好，心态才能健康，如此才能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而专业有价给他最具体的帮助，就是让他搞懂把自己活好的优先顺序啊。这个优先顺序就是第一个要先建立自己的商业模式，理解这个世界的基本规则，你才有自主权。在有了商业模式之后，如果你没有真本事，那其实就跟诈骗集团一样，再好的生意都做不久。所以到了第二个阶段的重点，就是技术打磨。而且在打磨的过程里，一边跟市场接触，了解消费者真正的想法跟反应，这些回馈又能够回头滋养你的技术，让你的作品或服务更接地气。而到了第三个阶段，才是考虑科技运用的时机点。我们没有办法抗拒任何新科技的浪潮，而且这些迟早都会成为放大商业跟技术的工具，所以适当的去接受它、拥抱它，都会让你更有效率的被看见。这也像是贝佐斯说的，如果你抵抗趋势，你很有可能是在抗拒未来，拥抱趋势，你才能够顺风而行啊。如果你有了商业技术跟科技之后，就要开始小心了。如果你只停留在这个阶段，你的专业就会变得降气。一旦如此，你做得再好，也很难有发自内心的快乐。所以到了这个时机，把一部分的时间跟精力投入到关怀人文、关注社会的各个方面，它就能够让你人生更圆满。我遇过一些朋友，心胸非常的宽大，活得非常有情怀。在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以人文思维在跟这个世界互动，这没有不对。可惜的就是，当这个人他只有人文思维跟技术本位的思维，他却排斥商业，更抗拒应用科技，这就会让他越活越辛苦。而另外还有一些人，他没有人文思维，他只有商业技术跟科技。比如说某些金融圈、华尔街的从业人员，他赚很多钱，物质生活没有问题，但精神生活是匮乏的。所以他们真的活得好、有快乐吗？这其实不好说吧。所以总结来看，我想强调的就是人文很重要，有人味、有关怀的去发挥专业，才能够让这个世界更美、更有温度。只是人文关怀不能是全部，一个人要过得好，就要有商业、技术、科技、人文这四个层面，它就像是桌子的四个角。而专业有价就是在跟你分享最基本的商业模式、商业思维是什么，你该怎么打造自己的商业模式。而在技术的部分，就是你的专业咯，打磨技术这是你的责任，你必须为自己负责。另外我也在科技运用的部分也跟你分享怎么样跟你的专业结合，透过定时定点的分享，一方面打磨自己的专业技术，而另外一方面搭上科技的列车，为你的专业放大跟累积。而最后在人文关怀的部分，你的这门技术会带给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也就是你的专业心法跟定位可以怎么思考，这些都会在我的专业有价课程里跟你做分享。如果你还没有加入专业有价， 我要在这边特别跟你分享，专业有价目前2488的优惠，直到台湾时间的6月16号的晚上12点之前就截止了，所以请把握机会，跟我们一起活出一个更好的人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与帮助。我是凯宇，如果你喜欢我们制作的内容，记得按赞、订阅并留言分享。而在 Podcast 收听的朋友，除了订阅，也记得给我们5颗星的评价，并且把它分享出去。我们需要你用行动来支持我们。然而，如果你对于起点文化的商品或课程有兴趣的话，我们在每一段影片的说明里都有相关的连结，特别是今天提到的专业有价，请你把握6月16号晚上12点之前2488的优惠。期待你的加入，希望我能够在线上跟你一起学习，一起前进。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谢谢你的收看，我们再会。